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的案件获得突破性进展。接下去是法轮功在海外受到热烈欢迎的消息报道，之后我们将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事实。节目的最后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控告江泽民和其他四名中共官员，对于原告依照法律程序送达的起诉书等文件，中共官方一直拒绝接受。对此，原告要求法院豁免向被告送达起诉书和其他法律文件。今年7月17日，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批准了原告的这一请求。原告律师凯迪·坎普敦表示，这项胜利对该民诉诉讼进行缺席审判扫清了道路。下面是详细内容。
诉讼控告江泽民、罗干、李兰清、刘晶、王茂林等五人共同发起了对包括六名加拿大原告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法轮功学员系统性的残酷迫害。其中一名原告是加拿大公民、法轮功学员张昆仑教授，他在中国的监狱被关押和迫害。此前，中共官方一直拒绝接受原告循正常法律程序送达的这些文件。安大略省高等法院法官格鲁斯坦在判决书中写道，原告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送交起诉书。法官表示，为了伸张正义，决定豁免原告送达起诉书。他说，如果不豁免送达起诉书，原告将无法争取到对被告的任何一项起诉的审判，包括系统性迫害、种族灭绝、酷刑和反人类罪等。
六名原告对法院的判决感到满意，并希望法院在接下来的受理中继续主持公道。如果被告不应诉，审判将是缺席判决。原告之一何立志，2004年到加拿大之前，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非法拘禁了3年0.6个月。他表示，对法院的该项决定感到鼓舞。2004年11月15日，加拿大公民张昆仑及其他五名安省居民向安大略省高级法院提交了一项民事诉讼，控告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及中共高级官员李兰清、罗干、刘晶和王茂林等。这些人对六名原告和千百万法轮功学员遭受的酷刑和迫害负有主要责任。
这项起诉是法轮功学员在33个国家中针对中国前国家元首江泽民和其他官员的54个诉讼案之一。法轮功学员已经在包括美国境内的一些对这些官员的缺席审判中胜诉。
听众朋友，法轮功学员起诉这些迫害好人的元凶，目的是让作恶的人接受教训，知道善恶有报的道理，让不明真相的人们不再受中共的欺骗。7月29日晚，美国西雅图市中心隆重举行了第57届海洋节聚光游行，法轮功学员再次接受邀请，参加了这一盛大游行。法轮功准备了气势宏大的大法船花车，还有独具风格、绚丽多彩的中国传统舞蹈、舞狮、腰鼓队，以及法轮功功法演示等。沿街的30多万民众和70多万电视观众观看了这一游行。下面是详细内容。
一年一度的海洋节是美国西北地区夏至的盛大活动，总共30多个系列活动，纵贯7月直至8月初。而其中的最亮点，则是被誉为西雅图的宝石的海洋节聚光游行，也被列为美国最大的十个游行之一，每年都有海外团体远道前来参加。今年的聚光游行中，来自美国和加拿大温哥华的法轮功学员再度与人们共庆法轮大法的美好。西雅图市中心大道的游行道路上， 观众掌声欢呼声不断，呼喊法轮功的声音此起彼伏。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有五名身着传统服装、手持中英文法轮大法横幅的学员领队。当队伍出现在游行大道上时，掌声热烈地响起，法轮功，许多观众边喊边竖起大拇指。
围绕仙桃车翩翩起舞的仙女们，在优美的音乐声中犹如在仙境中飞舞。灯光中粉色的三颗大仙桃在绿叶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美丽。仙桃象征着佛国世界的繁荣，表达了法轮功学员们敬师敬法的一片心意。当高大雄伟的大法船花车出现在人们面前时，赞美和感叹声不断。大法船气势浩大，乘风破浪，成为海洋节中最具特殊意义的花车。始于1950年的海洋节因西雅图被称为世界船都而得名。每年的这个时候，海军和空军便派出军舰、展览的航空母舰和军用飞机蓝天使等前来助兴。加上各方飞艇、帆船等的汇合，各路大船小船云集西雅图。今年海洋节聚光游行的主题再次回到与海洋有关的主题上。法轮功学员花车的主题引用了法轮功书籍之一的书名《导航》。
大法船上中英文的大字“法轮大法”金光闪闪，引人注目。高高的船帆上书写着“法轮大法”和“真善忍”字样，金色的法轮竖立于帆顶，船上灯光闪烁，各色的莲花、荷叶在云雾缭绕中显得祥和美丽。花车后半部分表现的是祥云缭绕的莲花仙境，只见灯光中的大莲花庄严神圣，坐在其中的女学员面带祥和之意，展示第五套功法。小莲花中坐着的小弟子，稚嫩的脸上透着清纯的气息。大莲蓬上盘腿而坐的老年学员，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人们无不赞美学员们所表现出的大法修炼的宁静美好。有的小朋友当场学起练功和合十的动作。
法鼓队紧随法船之后，两名男学员高高举起两面法轮大法的中英文锦旗，威风凛凛地走在前列。鼓队领队的男学员精神抖擞，带领腰鼓、中鼓、堂鼓队伴随法轮大法好和喜庆的乐曲击打。学员们步伐整齐，容光焕发，鼓声震撼人心。一路的观众不断鼓掌，随着鼓声打着节拍，小朋友们则吹着喇叭跟着前行。两头威武的金狮和银狮伴随在鼓队两旁，雄狮是护法和降妖除魔的象征。舞狮表演精彩纷呈，生动活泼，观众反应热烈。走在后面的是练功队和真善忍的大横幅。
当地电视第七台对这场游行进行了实况转播。当法轮功学员的队伍进入电视转播区域时，电视评论员 A 说，法轮大法也许你知道又称为法轮功，是发源于中国的气功功法，通过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达到性命双修的目的。法轮功基于真善忍的原则。评论员 A 继续说道，多美的传统服装啊，他们手里拿着莲花灯。电视评论员 B 说，太美了。评论员 A 赞美功法的祥和，我已经感受到平静了，并向观众介绍说，这些学员来自于西海岸西北各个地区，他们在过去的几年中参加了西北各州的70多个游行。评论员 A 又向电视机前的观众介绍说，法轮功的花车向我们走来了，法轮大法船多么精致啊。身着练功服的学员们在表演动功和静功功法。
一路游行下来，现场观看的华人观众露出灿烂的笑容，爽直的美国观众中更是不断的有人呼喊着，法轮功，中国，我爱中国，太美了，高贵的美。 在法轮功队伍游行结束时，一位游行管理人员向学员们不断地道谢，谢谢你们，我看到过一篇介绍法轮功的文章，我记得三个字，真。在学员的提醒下，他高兴地说，对对对，真善忍，太好了，祝福你们，祝福中国人民。还有观众反馈说，法轮功的队伍真是声势浩大，仙女队真美，大法船真庞大。海洋节聚光游行在夜光中闭幕了，然而法轮大法的宏大、美好、祥和、慈悲却将永远留在美国西北地区的土地上。
同是法轮功修炼者，国内国外的情形却是天壤之别，这更说明了中共惧怕法轮功是因为它的邪恶。辽宁省大连市的法轮功学员王云杰2002年在工作时被绑架，被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非法劳教，并劫持到马三家劳动教养院迫害。王云杰遭受了恶警的酷刑和种种非人虐待，他于2006年7月不幸去世。
2002年5月14日下午3点钟，王云杰在市场卖货时，被大连炮癌子派出所两名警察和两名保安强行带走。晚上12点钟，被劫持到甘井子区公安分局，与其他十几名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一起关在几平米的小铁屋子里。第二天早晨，王云杰被关到姚家看守所。6月4日，他被转押到了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王云杰这时才得知，他已被非法判处劳教两年。从6月5日到11月中旬长达五个多月的时间里，王云杰被一大队大队长恶警王晓峰、石宇等残酷折磨，在晾衣场被暴晒近20天，随后强行被整天关在阴暗潮湿的厕所里长达一个多月，从早上4点到晚上12点多被罚站罚蹲，接着又关到水房、三角仓库、地下室共将近四个月，而且体罚的程度越来越重。2002年12月3日，辽宁省公安厅来了一批所谓的转化团成员，又开始了近一个月的残酷迫害。来的人都是最邪恶的男警，领头的是孙姓公安厅副厅长，还有原本溪戒毒所所长李铁英等人。第一天，他们把王云杰关在一个单独的房间，有两人看管，不准王云杰睡觉，强迫他站墙角。第二天将王云杰双手反铐在椅子上，到晚上又用摩托车头盔扣在头上，同时恶警准备了一把筷子、一盆凉水，如果打盹就一盆凉水泼上去，然后再用筷子使劲儿地打头盔。接下来的迫害更为残忍，王云杰的一个乳房已经被电击溃烂，两个恶警又手持电棍威胁要电击他的乳房。恐吓一阵完后，王云杰被继续罚站一夜。第二天早晨，恶警郭铁英逼问王云杰到底跟谁走，王云杰回答跟大法师父走。郭立即叫来两名恶警和几名帮凶，把床单撕成布条，强行把王云杰双腿双盘上，用布条把他的手腿全都绑上，并将头和双腿紧紧地捆在一起成为一个球状，又用手铐将双手从身后吊铐起来。遭受长时间捆绑吊铐后，王云杰既不能直立行走，也不能正常的坐着。长期的折磨使王云杰的身体非常虚弱，可是回到分队后还被强迫劳动，做出口到国外的纸花等工艺品。四个月后，王云杰被调到一大队二分队。过了两个月，警察发现王云杰的身体已经难以支撑，认为他活不久了，就匆匆要家人来接，并向他的姐姐索要2000元钱。王云杰的姐姐说，人都要死了，还叫我掏钱。回到大连的家以后，由于在马三家教养院遭受的严重酷刑，王云杰身体的一些部位出现溃烂，并越来越重，乳房血肉模糊， 于今年七月不幸去世。
听众朋友，下面这个故事向您展示了法轮功的神奇，您是否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中共为什么不让民众练法轮功这个问题？
半年前，年近六旬的父亲被医院诊断为直肠癌、肝癌，消息传来，彻底打乱了全家平静的生活。光一种癌就够呛了，更何况是并发两种癌症，这可怎么办呢？情急之下，我们到处寻医问药，大伙都知道这是花了钱也不见好的病，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又不富裕，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父亲一天天的垮下去，被病魔夺去宝贵的生命。最后我们还是坚持为父亲做直肠癌切除手术，对于肝癌，医生说只能采取保守治疗，说白了就是任其发展。医生断言，像你父亲这种情况，最多只能活一两年。如此消息对于年迈的母亲来说是一种致命的打击，母亲整天以泪洗面，可不争气的身子又让她帮不上任何的忙。父亲的病痛，母亲的焦虑，我们做儿女的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在全家上下焦头烂额之际，修炼法轮功的姑姑姑父为父亲送来了福音。那天姑姑说，告诉你爸爸，让他在心中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院后让他也修炼法轮大法，让他和你妈妈一起修，他会慢慢好起来的。我虽然将信将疑，可是心想，死马当活马医吧。再说，有姑姑姑父两个活生生的例子，以前他们整天靠吃药过日子，自打修炼法轮功以后，用姑姑的话说就是，从此和医院拜拜了。十多年了，原来体弱多病的他们真的再也没有进过一次医院，也没有吃过一粒药片，父亲的病暂时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所以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姑姑的话如实告诉了父亲，父亲也真的照办了。每次谁去医院探望，都为父亲送去大法师父讲法的袋子让他听，父亲也坚持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手术出院以后，只做了一次化疗。每天清晨，父亲母亲都坚持练功，白天也是有规律的看书诵读法轮功经文，直至今日。奇迹出现了，半年后的父亲与半年前的他判若两人，原来苍老黝黑的脸庞变得红光满面，消瘦的身体又恢复到原来的体重。原来父亲性格内向，跟开朗的母亲根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自从他们走上修炼之路以后，他们的感情好了，话也多了，当然也改变了我和姐姐对法轮功的看法。法轮大法真的使人受益呀。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